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上一周的经文里面，大家有没有一点印象呢？有没有？神是不是在一个极其威严的一个形象，降临在西乃山上？有没有？整个西乃山上都是冒着烟，有雷轰，有雷鸣，非常严肃的一个形象降临了以后，那我们那个时候有讲说，因为以色列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家呢，神当时呢是一个大家长的身份降临在这当中。那么我们都知道，一个家需要有什么？一个家需要有个家长，大家长。除了大家长以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家法，就是家法。那所以这以色列人这个民族，神在他降临作为大家长降临之后，下一步呢就是要颁布这个家法。这个在圣经里面，神的家法，在神的家里面，这个家法就被称为律法。那我们也知道，律法呢它有很多，非常多，很多章节才能讲得完的。但是这个律法的总结呢，很容易可以总结在这个十条诫命里面。圣经称为十诫。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花一点时间，来阅读一下这个十条诫命。可能有些大家很熟悉，可能有些呢大家可能有一些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些新的看见。我们要从这十诫里面来看看说，神到底他的心意，他到底要以色列百姓呢是如何使用这十诫来管理神的家的。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来看20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这里。这全部都20章，我写错了。20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所以在颁布家法之前，这十诫一开始还没有颁布之前，神在这边先要有一个自我宣告。他说，我是耶和华。我们知道耶和华是神的名字，在这个出埃及里面，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一个宣告。神宣布在这宣告这个律法，宣告这个十诫之前呢，神首先要告诉他们说，我是耶和华，我是带领你们出埃及的那一位，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位。这个是以上一章，上一周那个国庆跟我们分享一段经节是前后回应的。在上一章讲到说，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所以一开始的时候，神在这边做什么？一开始的时候，神在这边要提醒以色列人说，神对于他们过去的一个恩典，神对他们过去的恩典。以色列人在这方面是非常非常被神提醒的。以色列人跟我们一样，都是一个健忘，常常会忘记神的恩典。所以这就是表明，这一节非常重要，它就表明一件事情呢，是在神要颁布这个律法之前，他要让以色列人知道说，这律法还是怎么样，还是在恩典之内的。这个律法并没有脱离恩典，是我们讲的律法就是来管我们，很难过，好像有这种感觉，这是错的。因为律法还是在恩典之内的。如果没有神的爱，如果没有神的恩典的话，那今天也就根本不会有律法来颁布给以色列人了。如果神的心意呢是要任凭人，任凭人自生自灭，任凭人来自取灭亡的话，神就不会告诉人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以律法很重要，就告诉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以我这边打一个比方，比如说我们做父母的人，我们爱不爱自己孩子呢？当然爱自己孩子，对，你爱的多，你管教，你告诉他对错，所花的时间是越多，是越多，一定是这样子的嘛。比如说你对邻家的孩子，你有没有那么多爱？有没有那么多爱？人之常情，对不对？你对邻家孩子不会这么多爱，那你会跟邻家孩子说这个是对的，说那个是错的吗？你会花很多时间来教导他们吗？不会嘛。所以这爱和这个教导一定什么样？是相辅相成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教导是什么？这教导就来自于一个爱。父母告诉孩子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背后动机是什么？就是爱。 所以我们今天在读这个十诫的时候，一定要明白神颁布十诫它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不要搞错，动机不是说神要限制人类，你不可以做这不可以那样，不是这样。神的心态是怎么样？是出于爱，是一种特殊的爱。神颁布了这个十诫，所以等到我们要看往下看十诫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一直抓住，等一下我会不断提醒这件事情，这个十诫的中心就是来自于神的爱，不要忘记这一点。所以这样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基础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来看第二十章，不是十八章，二十章的第三节，这边讲到了第一诫，第一诫大家一起来跟我念一遍好不好？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这一条看起来霸不霸气？有没有非常霸气，这个跟神有什么关系？跟神的爱有什么关系呢？有没有关系呢？有关系，有哈，有哈。那我们看下去哈，看怎么样有关系哈。所以这第一条诫命是怎么样？一切真理的基础，甚至是整本圣经，在讲到人与关系的时候，它是最最基础的一条。在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哈。这里面没有什么模糊的地带的，为什么呢？因为在神之外，真的怎么样？就是没有别的神。真的就是没有别的神，除耶和华以外，世界上的确，有许许多多的神，今天人类历史你可以看到的，但是这些都是假神，都是冒牌货，都是冒牌货。所以当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呢，我们在读到看到这一条，我们会有什么感觉？我们会有什么感觉？大家想想看，是不是觉得这条话很霸道，对不对？凭什么？凭什么说除了耶和华以外没有别的神呢？为什么只有耶和华是真神，其他都是假的神呢？我们心里面就会有一种抵触，对不对？在阅读这样类似的经文的时候，的确，我们可以回想我们以前没有信主那时候的光景，我们能够理解，这些不信主的人，当他们看到这一条的时候，他们会有的反应，觉得神很霸道。但是呢，如果你有这样想法的时候呢，我在这边想要请大家，请你好好想一想一件事情，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先退一万步来说，如果说宇宙真的有这么样的一位真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包括人类，包括天使，包括动物、植物，真的有这么样一位真神，那么当他这样宣告的时候，这个宇宙只有一位神，他是在说实话还是说假话？他就是在说一句实话，他说的就是对的一件事情，那么他又有什么过分或者有什么错的地方呢？没有的。所以你的焦点，如果你有这样疑问的话，你的焦点看到这句话，你的焦点不应该说神霸不霸道。如果你这样的话，你的焦点是错的。你的焦点应该在哪里？就是说要来寻求这位神是不是真的如他自己所宣告的，他是那唯一的真神，他是那位造物主，这个才是你的重点。你可以暂时的不相信，但是你要寻求，要往这个方向走。但你不要被你自己的情绪给绑架了，认为说这句话神怎么这么霸道，神为什么不心胸开阔一点？不行的，不能心胸开阔，因为是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对的，错的就错的。神必须做一个真实的宣告。如果真的有这么样一位神，他这样讲这句话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有道理，一点都不过分。而且不但不过分，更重要是说这样的宣告是有必要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因为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出于爱。我刚刚说，十诫里每一条都是跟爱是有关系的。圣经启示我们说，一切脱离真神的，最后这些受造物啊，不管是人类也好，不管是天使也好，一旦脱离真神以后，一定怎么样？慢慢的就会趋于败坏的，一定会处于败坏的。所以唯一的一条路呢，就是要怎么样？要重新来认识这位神，重新回归到神的面前来，这是唯一的一条道路。所以这第一条诫命啊，它一点都不是霸道，一点都不霸道，它是在宣告一个真理，可以叫人怎么样？因为认识这个真理而得以得蒙拯救。这一条是关于生与死的一条诫命啊。 你要认识这位真神，他是唯一的真神。你认识了真神以后，你才会怎么样？在永恒里面，你才会有拯救，你才会有救赎的。所以神这样一个宣告是带着一种爱来对人类来宣告的。好，我们就要认识，这是这条诫命呢，也就成为一个整本圣经的一个基础。好，目的在哪里？就是要拯救人，脱离他的罪恶，这出于爱的一个宣告。哈，所以第一条诫命就是这样哈。那我们再看二十章的4到6节，第二条诫命呢是讲到不可以敬拜偶像，不可以跪拜偶像。那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第一条诫命，告诉我们敬拜的对象是那位真神。那么第二条诫命呢，它告诉我们什么？它告诉我们是说，我们要如何来去敬拜这位真神，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敬拜真神。当然我们读这个第二个诫命的时候，一个最直接解读是什么呢？最直接解读就是说，我们不要到庙里面去拜拜，对不对？是不是可以到庙里面烧香拜拜？不可以哈，因为那就是在拜偶像嘛。到庙里面烧香拜拜就是在拜偶像。这些偶像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奇怪的形象，他可能有一个强大的翅膀，是不是在天上飞来飞去？或者呢，他有很多的眼睛，有没有？或者有很多耳朵啊，等等啊，很多手，一些奇形怪状的，这些都是什么？出于人想象所创造出来一些假神啊，假神。这些偶像都是这条第二条诫命所禁止我们去敬拜的，不可以去敬拜这些偶像。但是第二条诫命，我今天在这边还要带弟兄姐妹还要更深一层的来认识这一点。它还有另外一层更深的意义，就是说什么？就是不可以把耶和华真神给偶像化了，不可以把耶和华真神给偶像化了。好，所以第一条的诫命很清楚，它告诉我们应该敬拜的是谁，要认识这位真神。所以那边已经有排他性了，已经就是说明我们不能敬拜这位假神了。但是这个第二条诫命这里，他还更进一步强调说，你敬拜这位神的方式要正确的，你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为以神的名义哦，不可以以耶和华真神的名义来为神来造偶像。这是里面有很深的意思。比如说哈，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这边造一个耶稣偶像在这边拜一拜，好不好？大家觉得怎么样？或造一个这个父神的偶像在这边，大家拜一拜，大家觉得怎么样？好不好呢？我们很敬虔啊，对不对？可不可以呢？好，这就是这第二条诫命所禁止的地方。你甚至十字架上面还挂个耶稣像，这可能都有问题的。好，这都是跟这个偶像崇拜都多多少少牵扯不清的。神在这边就是要禁止他的儿女们将他怎么样偶像化，做成一个地上可以看得见的一个形象。好，事实上后来以色列人呢，很快他们在出埃及这段过程里面，非常快的他们就堕落了哈。他们就为耶和华造了一个什么？造了一个金牛犊啊！他们说金牛犊就是神，就是耶和华啊！金牛犊不是别的神，其实金牛犊是耶和华。他说：“看呐，这是你的神耶和华啊！”金牛犊，他们就为这个耶和华真神呢造了一个偶像，这就明显在这边抵触了这个第二条诫命哈。所以其实偶像最基本的定义，我们这边很简单一想。偶像最基本的意思就是怎么样？是任何的偶像呢，就是任何的取代了真神地位的，不管是人事物，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偶像。比如今天教会，我们是最传讲神的地方，对不对？可是说我们这个教会非常看重金钱，我们怎样建堂呢？我们要把堂建得怎么样富丽堂皇，最后呢，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拜偶像了，就拜金钱了，这个也都是算拜偶像的。因为当我们用钱来去取代神的时候，取代神的地位，把钱看得比神更重要的时候，那个钱就是我们的偶像。所以这第二条告诉我们说不可以拜偶像。然后在这里面呢，神还加了那么一句非常严肃的一句话，我们要好好了解一下这句话。他神在这边 附上一个警告，就是说，当我们在拜偶像的时候，神要追讨这拜偶像的罪呢，从父到子啊，直到三四代，连孙子都要算进去了啊。这里的意思啊，我们不要误解啊。这一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一个人犯罪，我儿子要承担，我的孙子要承担，好，我曾孙要承担，他不是这个意思啊，不要误解了。因为圣经也有其他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儿子是绝对不承担父亲的罪的。每一个人犯罪都是向神在犯罪，所以每一个人要向神负责任的。所以儿子不会去承担父亲的罪的，这是在其他经文都有讲到。所以这里面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这里面意思是说到说，那个敬拜偶像的罪恶啊，还非常非常容易就传给我们的下一代了，传给下一代，下一代传下去。比如说父母非常非常爱慕虚荣，爱钱财，追求这些世上的荣华富贵，追求这些虚荣的东西的话，这种罪呢，这种也算是敬拜偶像，非常容易传给下一代的。所以神非常怎么样，非常忌邪，非常的这个知道说敬拜偶像这件事情是一个极大的罪恶，会影响到子子孙孙的。所以神要追讨这个罪，意思说神要追查，不只追查这一代人，还要在他下一代的下一代不断的追查下去，看看有没有这个罪，要追讨这个罪直到三四代。这个是这里面就是神在严重的警告，不要犯这样的罪，你会影响你的后代，神也会对你后代也会非常严厉的看看有没有罪继续往下传下去。因为神是恨恶拜偶像的，你恨一旦有了偶像以后呢，人就被吸引偏离了正道，偏离了这个道路，就走向灭亡。神是断不愿意看到人灭亡的，神是爱的神，神不愿意人灭亡。然后这边还讲到说，神的更大的一个心愿是什么？神更大的心愿是什么？就是人要得到拯救，归向真神。神愿意这样做，愿意说有看到这样的好的影响，能够影响下去，直到怎么样？千代人，直到千代人。神愿意赐福给义人的后代，直到怎么样？一直千代下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里面呢，是圣经呢使用一个文学的一个手法，用三四代和千代来作为一个对比，作为一个对比。神恨恶罪恶，神一定会追讨的罪恶，但是同个时候，神更大心愿什么呢？更大心愿是可以看到人能够蒙恩，能够蒙福，走在一条怎么样敬拜真神的道路上面，而不是敬拜偶像。所以这里面是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神喜爱人能够走在一个正确道路，胜于说他愿意刑罚罪人的。好，我们来看第三节，二十章的第七节，第三节，不可妄称主名，不可妄称主名。你知道神是有没有名字的？神有没有名字？有嘛，在旧约里面叫什么？叫耶和华，对不对？耶和华是神的名字。在新约里面呢，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这是神的名字。这个诫命教导我们说，当我们提到神的名字的时候呢，需要有一颗敬畏神的一个态度，需要有一颗敬畏神的态度，不可以用那种轻佻的一种随便的一种态度来妄称主的名，随便说主的名。所以我们知道在英文的这个世俗世界里面，英文里面呢常常会有一句话说 Oh my God， 有没有？或 Gosh， 有没有 My Jesus， Jeez， 有没有听过美国人有时候这样讲？这是在世俗世界里面他们会这样子，但我们学英文的人不要去跟随那些东西，这其实就是在妄称主名，就是在妄称主名了。这最好的呢，我们怎么样，如果我们要表真的要表达那种惊讶的语气的时候，我们可以用 My goodness， 这个也许好很多了。 My goodness， 这些你可以表达了，不会禁止你的嘴巴无法表达，至少你可以这样做。总而言之，就是说我们不可以把神的名字随便拿来引用，成为一种习惯。最后呢，就是变成像口头禅一样了。 口头禅一样啊。这当我们在交通任何主的事情的时候，也是一样，必须抱着这种敬畏神的态度。我们可以说神的，我们可以分享神的喜乐，我们也可以分享神的这个幽默，甚至哈，分享神的幽默都可以哈。但是这些都一定是要在敬畏神、敬畏神的前提之下。好，好，我们来看这个第四诫，在二十章的第八到十一节哈。第四诫，守安息日。好，神在旧约的时候呢，要求以色列人要守安息日。安息日是哪一天呢、啊？礼拜几啊？礼拜六啊，安息日礼拜六啊。那到了新约时代呢，因为主复活了，所以我们就怎么样，在主日啊，礼拜天七日的头一日，礼拜天来去敬拜神哈、啊，来到教会里面来敬拜神。当然，我们知道理论上哈、啊，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敬拜神，对不对？我们也可以在任何时候敬拜神，对不对？但这只是理论上，这只是理论上。为什么呢？因为神知道，理论上我们虽然是这样可以，但是实际上我们是做不到的。神知道我们的本相，神知道我们本相，神知道我们常常会忘记神，所以呢，至少呢，神就拣选在一个礼拜要拣选出来那么一天，要叫怎么样？我们所有神的百姓要聚集在一起，在这一天里面来去敬拜这位神。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像什么呢？就很像那个风筝一样，像断线的风筝，怎么样？风筝本来跟这个放风筝的人就像神一样啊，神牵着那风筝，那风筝就会有一个方向性，对不对？但是那线若断掉了呢，风筝就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越飘越远啊，这就断线了啊。所以我们是不是也是有这种经验呢？我们有很多失联的朋友，有没有？过去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今天失联了。我相信你脑海里面可以想到几个人哈，每一个人都可以想到几个人失联了。过去是这么样熟悉的，但到最后呢，和神失联了，长久不见面，长久不说话，就怎么样，就生疏了哈。所以呢，神要我们一周里面要有一天来去敬拜神，因为他知道我们本相啊，他知道我们本相。神这边解释说，他自己休不休息？他在这边解释说，他自己也安息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七日的创造当时，就是神的工作嘛，七天，他也是分别出来一天啊，最后一天礼拜六啊，最后一天礼拜六，他自己也安息下来了。所以神呢，他非常清楚哈，他在造我们的时候，他比我们还更了解我们自己。他不要我们变成像机器人一样，神不喜悦我们变成像机器人一样，一周七天，每周呢，每一天呢，都上紧发条啊，在那里工作哈，七天都如此。如果我们是这样的态度来工作的话，那么我们怎么样，就叫做什么？就得了什么？就是工作狂，有没有？工作狂就是 work， 英文叫 workaholic， 你们听过这个字？不是 alcoholic 哈，有点像哈。你知道有人醉酒啊，醉酒就常常醉酒，叫 alcoholic 啊，陷入到嘴的酒精的这个怎么样啊，酒精里面去了哈。那有些人不是哈，他是在沉迷在工作里面，叫 workaholic 啊。沉迷工作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如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断的下去，那最后呢，他就和神断了线。断了线呢，就和神失联了。我们刚刚说和神失联了，这样的光景绝对是怎么样？绝对是失去了神造他的一个最高的意义的。所以那个工作价值，我们知道工作有时候是有崇高的价值，是很吸引人的。但一旦失去神了以后，那个工作价值是远远的没有办法比跟这个你失去神的那个价值来相比的。这在属灵上面是一个巨大的亏损，巨大的亏损，远离了神啊！不但这样哈，甚至怎么样，连身体都会出状况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身心灵是一体的。一个人哈，身心灵是一体的，灵里面跟神断了线，身体呢久了以后也是吃不消的，最后也就失去了神的福气啊。所以到了新约时代呢，基督徒应该要每一周啊，因为要纪念主的复活。 我们每一周来到礼拜天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一起来敬拜主。好，那么我们不要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不要成为一个断了线、和神断了线的一个基督徒啊。至少每一周呢，要有分别出来那么一天，要来去敬拜神，而且是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啊。我们来看二十章第十二节这个第五诫啊。所以从这第五诫十诫里面呢，前面四诫我们讲完跟神的关系以后呢，第五诫开始讲到转向说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在这个人与人的关系这一大段里面，后面这几诫，第一诫讲到第一个顺位是讲到什么？讲到说父母，对不对？子女和父母的关系哈。这其实哈，你要了解圣经的话，这是有点意外的。应该要有点意外，因为圣经所启示哪一个人际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人际关系，有人讲父母，有人讲子女哈，应该是夫妻哈，对不对？因为神的第一个创造就是夫妻嘛，亚当夏娃，好，所以整个夫妻，甚至圣经用夫妻的关系来形容教会和基督之间的关系。所以在人类所有的人际关系里面，最最重要的是夫妻。但是这个实践里面为什么这么奇怪呢？第一个顺位一开始是讲到说子女和父母的关系呢，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中国人很容易带着儒家的这个文化背景，会把我们的儒家文化给读进到这一点经文里面去，想到说孝顺是什么。你知道中文里面有一个字是非常用英文非常难用英文来翻译的，哪一个字？哪一个词啊？就是孝顺。有没有人可以把孝顺翻译得很好，翻成英文的？有没有？其实非常困难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文化里面那个孝顺有很多层意义的啊。首先，它就是说孝顺最简单的话就是要听话，有没有？你会跟美国孩子说你要听话吗？所以中国很中国特色的一种孝顺的观念，就是说要听话，而且呢，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有没有？我们新主义，我们就一点都不相信这句话啊！什么叫做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我天天都在犯罪，我做父母的人，怎么会天下没有无不是的父母呢？所以中国的孝道里面有很多这些观念，比如说我们也强调说要给父母要养老送终啊，要给他们养老。所以相反过来就是说养儿防老，养儿女有一个自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养他来防止我变老的时候怎么办。而且呢，这个中国孝顺里面甚至他还有一个儒家的这个君臣父子那种关系啊，这是对社会稳定，对社会和谐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要孝顺这孝顺就赋予很多很奇奇怪怪的。在英文就很简单了，在英文里面孝顺是什么意思？孝顺就是 love your parents 嘛， respect your parents 嘛，对不对？尊敬你的父母啊，爱你的父母，就是这么简单而已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说圣经这边讲的其实这个孝顺父母不是我们中国人所想的那种孝顺父母啊。好，那么实践里面我们现在要回答这个问题了，为什么在人际关系里面，人与人的关系里面第一个顺位就讲到子女和父母呢？为什么？因为神是与以色列整个民族来立约的，神是与整个以色列来这个民族来立约的。所以在圣经里面呢，神要求怎么样，信仰要代代的相传下去，一代一代相传下去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出生的婴孩第几天叫收割礼？第八天叫收割礼，一生下来就收割礼，代表说这个孩子已经在圣约里面的了，已经涵盖在圣约里面，信仰是要不断的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所以割礼就是一个立约的记号，有割礼就代表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是以色列人。所以这里面所谓的孝顺父母，这里是要求孩子要尊重父母，尊重父母的教导。简单来讲，就是在主里面听从父母的话，或者在主耶和华里面 听从父母的话。孩子还小的时候，怎么样能够去学习顺服这个看不见的神呢？孩子从小的时候就是要先学会顺服父母的权柄。当然，这父母是要用神的心意来去教导他孩子，好，要把神的心意一代一代能够传下去，这是在整个旧约的一个基础啊，代一代相传。所以，因此呢，儿女们在旧约里面，以色列的这些孩子们被要求说，你们要在主耶和华里面听从父母的话。好，父母的责任是什么呢？父母责任是把神的话给传下去。所以这个第五诫这里面所讲的是跟信仰的传承，第五诫所讲的是跟信仰的传承有关系的，而不是我们简单说孝顺就是要听父母的话，父母不会有错的，不是这个意思。 OK， 好，第二十章我们来看十三到十七节，这边讲的第六诫，不可杀人，不可以杀人。你可以看到从第五诫以后呢，这是第六诫，对不起，第六诫以后呢，全部都是什么样，都是一些禁止的命令。英文就是说 you shall not， 你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怎么样。这边讲说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做假见证，不可以贪婪等等。这些需不需要我解释？这些意思需不需要？不需要嘛，对不对？有摇头了，对不对？不需要解释，为什么？因为这些是 common sense 嘛，对不对？是一般的常识嘛，对不对？需要解释吗？不需要，因为这就是 common sense 啊。那你就要问了、common sense 有这么重要吗？为什么要放在十诫里面呢？既然是 common sense， 为什么还需要放在十诫里面呢？它重不重要？其实 common sense 正是最重要的事情，对不对？否则我们可以看到哈，过去的美国法院，现在我不知道哈，过去的美国法院，它常常会有十诫的一个 display 哈，就是十诫的一个牌子，把神的这个十条诫命放在这个法院里面。为什么？这代表说美国法律的精神啊，是不脱离这十诫的。这个十诫是美国法律的一个基础啊，所以不要看小看它，它是一般的常识，就认为它好像不重要。正是怎么样，它是一般的常识，所以这才是它最重要的，所以它才能够怎么样，使以色列人能够从周遭那个世界里面能够被分别出来。神的心意就是要叫他们能够荣耀神，能够在这些所谓的 common sense 上面能够站得住脚。能够站得住脚哈，大家可能有人觉得说这些 common sense 好像都是老生常谈的，所以不重要哈。恰恰相反，因为事实上，美国今天这个国家，它已经越来越世俗化的时候，它不就是在这些 common sense 上面跌倒了吗？你觉得美国人有没有在现在的文化里面，有没有在这些 common sense 里面站住脚呢？有没有呢？现在很多的 common sense 已经变得不是 common sense 了哈。比如说男人是什么是男人你知道吗？你可以定义一下吗？什么是女人你可以定义一下吗？这些过去不都 common sense 的吗？现在很多议员在质询被那个议员在质询这些官员的时候，问他说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有些政府官员回答不出这个问题来，变得很复杂的一个问题。所以正是这些 common sense 反而更凸显了它非常非常重要啊。如果美国继续这样下去，一个结果就是将来有一天我们的下一代或者下下一代，他们真的没有办法回答你的问题，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回答不出来了。你现在认为很 common 的 common sense， 到那个时候他们也无法回答了。但是神在这边不是这样，神正是要在这些一般的常识这些事情上面呢，要来去坚固神的百姓，要站稳你的脚跟，站稳你脚跟。所以这些诫命我刚刚说过都很简单，我不需要多做解释，很容易理解。比如说这第六诫说不可以杀人，不可以杀人，神与以色列这个民族立约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诫命，不可杀人，就是要避免他们怎么样，要走上该隐的道路。我们知道该隐怎么样，杀了自己弟兄嘛，杀了弟兄， 一离开神以后，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没有多久就有凶杀案了，所以不可以杀人。所以在这个旧约律法里面呢，杀人是怎么样？是死罪。杀人是死罪，神的律法就是以命偿命，你杀了别人，国家的法律就规定你要以命偿命。然后呢，下面的第七戒呢，就是这个不可奸淫。圣经启示我们说，人类的伦理关系里面，我刚才说过，最重要的是夫妻关系，因为夫妻这个关系是神所创造出来的第一个关系，人类关系，亚当夏娃就是夫妻。神在那边创造一男一女，一夫一妻。那在夫妻关系里面呢，神也赐下那宝贵的性生活。神为什么要赐下宝贵的性生活呢？创世纪第二章告诉我们怎么样？第一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什么？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所以这个性关系它是有一个非常崇高的目的的，要把神的这个信仰能够传承下去，要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按照神的形象来管理这个全地的。所以神在这边就与以色列民族立约，神在这边要以色列人在婚姻里面要保守自己圣洁的身子，这样子才能够传承神的这个托付的使命。所以不可奸淫这个要求呢，意思是说不可以在正常的夫妻关系之外再有其他和其他人呢有这种性关系的，这样才能够叫这以色列这民族呢可以从周边的那些败坏文化里面怎么样能够分别出来，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圣洁国度。好，我们来看这第八戒，不可以偷盗，这也很简单。所以神鼓励人要努力工作，但是你不要去贪求别人工作的成果，因为有了这个不可以偷盗的这样子的一个命令以后呢，以色列在当时的这个迦南周遭这么败坏的这个世界里面呢，才能够怎么样被分别出来，它才能够发展成为一个文明的国家，文明的国家不可以偷盗。今天这时代这问题就变得很复杂了，不可以偷盗变得非常复杂。其实今天一个文明的国家它强不强大，它不是真正的来讲，不是真正看它 GDP，不是看它经济规模，看它 GDP， 不是这样看的，而是要看什么？而是看这个国家的经济秩序怎么样，看它经济秩序它有没有保障智慧财产权。你工作努力一辈子，你创造一幅画每两秒钟你就被人家给偷走了，或隔没多久就被人家偷走了，政府怎么样保障呢？怎么保障你的智慧财产权呢？政府有没有保障你一生辛辛苦累积下来养老金不会被别人偷走呢？甚至怎么样不会被国家给偷走呢？好，所以这些不可偷盗这个问题其实到现在来讲是非常非常复杂的，非常复杂的，里面涉及到社会公益很多的方方面面的，所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然后不可以做假见证，神要求这个以色列民族要从周边的这个败坏的文化里面能够 stand up， 能够这个分别出来，彰显神的荣耀。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法庭必须要公正的，法庭必须公正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在前两周的时候，今天是二十章，在前两周的时候我们读十八章的时候，在那里看到以色列人设立了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来分担摩西的责任，来办案子，有没有？在那边要办案子，帮忙摩西来处理法庭上的一些事情，所以法庭的公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要被建立起来，所以这边第九节要求什么呢？就是上法庭的人不可以做假见证。就像今天你到美国法院，你也要宣誓的，如果你做过这个陪审团的，你也要宣誓的，说自己绝对不能说谎，不能串供，不能这个作假，这些都是违法。 法庭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地方哈。所以到今天这个世界里面呢，这第九条呢也是变得非常复杂的哈，非常复杂，不是怎么好像看起来很简单的一条哈。今天很复杂，比如说呢，一个人如果在网络世界里面躲在暗处做这个键盘侠，有没有听过？键盘侠在那打字的那键盘侠，用假账号来攻击对手，有没有？在暗中来散播谣言的，这算不算做假见证呢？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做假见证的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十诫这后面这几条，虽然讲的都是一些 common sense， 但是即使放在今天，它还是怎么样历久弥新的，是一个社会上的一个基础啊，可以找到很多时代上的一个应用的啊，所以不可以小看它。然后最后呢，就是不可以贪恋哈，不可以贪恋别人的财产，不可以贪恋别人的老婆哈，这边都讲到，都是神所禁止的，因为神要求以色列人要成为圣洁的国度，这样他才能够向万民来做见证。神本来心意是要叫以色列人向万民来做见证，让所有世界给他们看到以色列的不同，啊，这是神本来的心意。如果神在，如果这个以色列人在这边他是贪婪的话呢，他就没有办法向着万民来做见证。今天呢，以色列人失败还成功了呢？在神的心意里面呢，很明显他是失败的，失败了。所以呢，这个整个福音就转向了全世界的外邦人。那神的心意就更加扩展，所以这普世的教会，不管是以色列人，不管是这个外邦人，中国人、美国人、白人、黑人，这些外邦人全部都在这个教会里面。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一样，第十诫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的，我们也是不可以贪婪，不可以贪婪，因为贪婪很重要的，贪婪就会失去见证的，贪婪就失去见证。这个特别是在传福音的人身上，传福音身上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当你爱惜一个人的灵魂的时候，当你爱惜一个人的灵魂的时候，你会很小心你自己见证的。你有的时候你甚至会宁愿自己吃亏，免得对方被绊倒了，有没有？你宁愿自己吃亏啊。所以一旦贪婪，你这个人贪婪的本相给显露出来，你还为神做什么见证呢？以色列在这边第十诫告诉他不可以贪婪，他们才有，如果他们能够持守这一点的话，他们才能够向他们外邦人的世界里面去显出神的荣耀。好，这就是今天的经文，这就是十诫，我们一起思想的十诫内容。我们可以看到说怎么样呢，出埃及记神一步步让我们看到说神是怎么样来拯救世人。首先呢，神先拯救亚伯拉罕的子孙从埃及里面出来，然后呢，神就在这边颁布律法，颁布十诫，然后让他们这以色列人可以脱离那个野蛮，脱离那个乌合之众的那种状况，使他能够怎么样重新的活出这个神的形象来，达到这人受造的一个目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以色列人是第一批被神呼召出来的，但我们知道神的心意不是停在以色列人身上，神乃是要怎么样呼召全世界的这些外邦人都要能够出来。好，所以我们和这以色列人同样有一个同样蒙受同样呼召，就是要把神的形象活出来。好，那这个神的形象具体来说怎么活出来呢？好，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要活出神的形象，就是要活出这十诫里面所谈论到的这些生命的特质，这些生命的特质。主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律法的总纲，律法的怎么样总结是什么？有几条大家记得吗？律法的总结有几条？就两条。他把这个所有的，主耶稣把所有的律法不是只是总结在这十条诫命，还要更进一步浓缩成只有两条。哪两条？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另外一条呢是什么？爱人如己。爱人如己。 所以我们今天看这个今天这个时间呢，其实就是分这两条的，对不对？前面那四条是什么？就是爱神，讲到爱神。后面那六条呢，讲到爱人，爱人。啊，如果一个人能够活出这十诫，我们一再强调，十诫讲的就是一个爱，它不是一个要把你规范、把你掐死的一个东西，不是，十诫是讲的爱。如果一个人能够活出这个十诫来的时候，他就活出神的爱来。当他活出神的爱来的时候，他就活出神的形象来。当他活出神的形象来的时候，他就完成人受造的目的了啊。所以大家明白吗？十诫在圣经里面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它已经界定了我们作为一个人，在整个浩瀚的这个宇宙里面，我们与神的关系是什么？还有呢，我们与别的这些受造的人和这其他人的关系是什么？所以你人总结起来就是这两种关系。最后啊，最简单的就是你和神的关系是什么？你和人的关系是什么？将来我们死后见神的时候，神一定会问我们的，你和神的关系是什么？你和人的关系是什么？所以人只要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活出这个十诫他的一个生命特质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完成了人受造的目的，受造的目的。所以最后啊，我要结束了啊，我再一次强调十诫的总纲，十诫的总纲就是什么？就是爱神。前面四条就是爱神，然后另外呢，第二呢，就是爱人，就是后面那六条，都是在爱里面。好，信息就停在这边。